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，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，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，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。
为了神的国度，
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十课，我们会谈谈训练，也就是怎么样帮助信徒成为教会当中的领袖。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六课讲到教会的意向，我们要努力的领人归主，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爱神爱人，教导他们成为主的门徒。所以在第七课呢，我们就讲到教会的布道事工，就是怎么样带领人信主以及为他们施洗。第八课我们谈到教会的初信栽培的事工，如何的帮助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打好信仰的根基。那么在第九课呢，我们就谈到教会的深入的栽培事工，就是怎么样帮助信徒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呢，就是训练，将信徒啊栽培成为教会的领袖。那有了这个目标呢，教会就要更加有意识的帮助信徒成为领袖了，训练他们，操练他们，以至于呢他们可以更好的被神所用。在教会的训练当中呢，我们有三个部分要做。第一呢，就是栽培，将信徒栽培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。第二呢，就是鼓励他们不断的追求来做信徒的榜样。最后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，最终成为教会的同工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能够拔苗助长，而应当是帮助信徒在生命、品格和恩赐上一起来成长，并且为他们提供侍奉的机会，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，使他们自然的成为教会的领袖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选拔训练的对象。选拔训练的对象非常重要，因为呢这些人将来成为我们要训练的人，也就是将要成为教会未来的领袖。如果我们选的人好，将来呢就有更多好的领袖和我们一同侍奉。如果我们选的人不好，将来所训练的人呢，要么就不能成才，要么呢就是担任了侍奉岗位之后，反而给教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因此啊，我们在选拔训练对象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选择那些愿意侍奉主、有侍奉主心志的弟兄姊妹。在教会当中，不是每一位信徒都愿意侍奉。如果为了填补一些侍奉的岗位而哀求人侍奉，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。我们不应当勉强人侍奉，因为啊，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侍奉，不会蒙神的悦纳，也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，盼望他们乐意的侍奉神。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侍奉，那我们一方面呢要鼓励他们侍奉的热忱，另一方面呢也要告诉他们侍奉是严肃的事，如果你愿意侍奉，就要有好的生命，还有呢要接受训练。第二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信仰纯正。有的时候啊，有一些从其他教会来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爱主，非常的愿意侍奉，教会呢很自然也会把一些重要的侍奉交给他们， 邀请他们成为同工。但是我们要小心呢，你可能不了解他们的信仰背景，也不了解他们有没有受过栽培。如果他们的信仰纯正，当然我们要欢迎和他们一起侍奉，但是呢，也应当跟他们好好谈谈。如果他们谦卑受教，可以让他们先接受栽培训练，然后再让他们参与侍奉。还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生命的见证。有好的生命是侍奉的基础。对于领袖训练的候选人呢，除了成为一般信徒的榜样之外，还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。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恩赐，但是很骄傲，那么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待，求神改变他的心，等他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再训练他。当然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姊妹把自己献给主。罗马书12章1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一位信徒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才能够真正的被主使用。所以呢，在教会当中，一方面要教导弟兄姊妹委身和奉献的道理，另一方面呢，要选拔那些真正愿意委身的基督徒，训练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。还有呢，我们要按照不同的恩赐来训练不同的领袖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需要有各种恩赐的领袖和信徒，大家一起配搭侍奉。比如说有些信徒他们有领导的恩赐，有些呢有布道的恩赐，有些有教导的恩赐，还有一些呢有牧养关怀的恩赐。那么我们也要根据他们不同的恩赐来训练他们，以至于他们将来可以按照他们的恩赐来侍奉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留意培养全职的传道人。教会在训练信徒的时候，除了帮助信徒成为教会的平信徒领袖之外，还应当留意有没有信徒有神特别的呼召，将来可以成为全世界的牧者呢？这些弟兄姊妹自己本身要清楚神的呼召，那么他们也应当有家庭的支持，有牧者的印证，有弟兄姊妹的认同，他们自己呢也愿意立志啊一生来侍奉主。如果有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要好好的鼓励他们，栽培他们，也为他们提供机会接受更深一层的训练，以至于呢将来他们可以全时间的来侍奉主。那最近呢，我们的教会的国语堂就希望我帮助他们训练一些教会的信徒，使他们将来在教会里边可以担任同工和领袖。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呢，就是请各个小组长啊，分别在自己的小组当中物色一些合适的人选。他们信主了有一段的时间，而且呢在信仰上有一定的根基，他们爱主，愿意侍奉，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些弟兄姊妹召集起来，成立一个侍奉领袖的预备班，培训一段时间呢，将来再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些真正能够成为教会领袖的一些信徒，再加以训练。我们在教会当中选拔出适合的训练对象之后啊，就要好好的训练他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第二点会谈谈领袖的装备，使这些弟兄姊妹接受装备以后，可以成为教会的同工领袖，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。那我们可以在三方面来装备信徒。第一方面就是文化知识上的装备，第二方面是圣经真理上的装备， 第三方面是实践中的装备。文化知识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没有文化呢，我们就很难明白圣经，也很难带领信徒。郑子民呢就觉得很遗憾，因为在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正好是赶上文化大革命啊，我总觉得自己在文化上有一些的欠缺，特别是在语文基础上不足。在上两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还读错了词，结果呢闹出笑话来。我真的希望能够在语文上更多下一点的功夫，那么也希望我们所装备的弟兄姊妹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呢，真的要好好的补一下。那圣经的真理呢就更加重要了，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基础，我们做领袖怎么样带领弟兄姊妹呢？有心侍奉弟兄姊妹都可以听广播，那么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机会，可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中国晨曦的一些训练的课程，以至于呢在圣经的真理上可以得到装备。当然了，弟兄姊妹也需要在实践当中接受装备，带领者呢跟信徒一起的侍奉，为信徒做榜样。那么在侍奉当中呢，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怎么样的倚靠神，怎么样顺服神，也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怎么样把信仰活在生活和侍奉当中。在侍奉当中当然也要学习怎么样与人同工，学习怎么样来带领教会。门徒训练呢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是教会啊能够健康的继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主耶稣在世传道三年多的时间呢，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就是训练了十一个门徒，使他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，从生活到侍奉，从爱神到爱人，最后呢成为了教会的柱石。保罗同样也训练了很多的同工，比如说希拉、提摩太、路加、提多、马可等等，这些人也从保罗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课。那么保罗用他生命的侍奉训练了这些的同工，以至于他们都成为了教会的领袖。门徒训练呢要从信徒的灵命的成熟开始，我们要常常跟被训练的信徒在一起祷告，跟他们一起经历神，还有呢跟他们学习怎么样来结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22-23节所讲的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除了在属灵生命方面的训练呢，也有圣经真理的训练。我们可以跟信徒们一起查考圣经，可以按照神学的教义，比如说神论、基督论、圣灵论、什么是教会、圣经的启示、末世论等等。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圣经的主题，或者是呢按照圣经的书卷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。总之呢就是在圣经的真理里边跟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来学习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让他们来担任主日学、团契、小组的带领者，不一定是主要的带领者，但是偶尔可以让他们来带领，这样呢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实践，让他们可以边教边学，我们再从旁边给他们一些意见，这样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可以更加深刻呢。第三方面呢就是侍奉的技巧的训练，那我们培养门徒将来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，可以带领教会呢，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设立订立教会的计划，跟他们一起来探访弟兄姊妹，跟他们一起布道，一起传福音等等。总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做什么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做，一起积极的参与。 那开始呢以我们为主，那他们学习之后呢让他们去做，然后我们为他们提供意见，成为他们的支持者。最近呢，我的太太就被邀请参与一个青年团契的侍奉，这个团契呢大约有70人左右，大部分是学生，现任呢有3位的导师来领导这个团契，教导他们牧养、组织、计划等等。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，他们将团契啊分成7小组，那每个小组呢由2位组长来带领，那这3位导师呢主要就是带领这些组长，训练这些组长，再由这些组长去带领自己的小组。这个办法行之有效，整个的团契呢现在都发展的不错呢。讲到训练呢，我们一定会提到提摩太后书2:2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第3点呢，就是栽培可以训练别人的人。我们要传递门徒训练的思想，把门徒训练的重要性啊，常常讲给受训练的门徒来听，使他们呢不仅愿意接受门徒训练，将来呢也愿意去训练其他的人，而且呢还会将门徒训练的思想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在提摩太后书2:2呢讲到4代的信徒，一代训练一代。第一代是保罗，保罗训练了提摩太，保罗又劝勉提摩太去训练提摩太的学生。那在提摩太拣选学生的时候呢，让他拣选他的学生也可以训练其他的学生，所以是一代代的传下去。训练是长期的，是需要尾声的，训练呢也需要好老师，也需要好的学生。所以我们盼望教会真的重视训练，也能够训练出一些精英来，将来呢可以带领教会。我们说一个人呢可以同时是受训者和训练者，当我们训练一些学生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，你们去拣选一些你们觉得是可以训练的人去训练他们，因为呢去训练别人呢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呢。但是我们必须教导他们训练要忠心，要对受训的人负责任，毫无保留的，准确无误的，尽心尽意的去培养下一代的领袖，指导他们成才，可以独立的承担起侍奉还有训练下一代的责任。如果在教会里我们发现人才啊，我们就要不惜代价的去训练他们，栽培他们，辅导他们，帮助他们成才，也希望他们日后的成就比自己更高呢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谈谈训练在职的领袖。今天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就是啊，很多的领袖都没有经过训练，就已经在领导的岗位上侍奉了。教会的牧者一方面要鼓励欣赏他们的侍奉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要关心他们，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指导和训练。第一呢，就是鼓励这些领袖与主保持良好的关系。教会领袖所面对的一个危机啊，就是太过专注在侍奉的工作上，而忽略了与主建立关系。侍奉越忙碌，就越少有时间亲近神。牧者呢，可以为他们以身作则，为他们树立榜样，还可以定期举办教会领袖的退休会。那么在退休会当中啊，不谈工作，不谈侍奉，只是花时间与主交通。当中呢，牧者可以安排有关灵修的讲座， 也可以请同工分享灵修的心得等等。目的啊，就是提醒教会领袖注重与主的关系。第二呢，就是帮助教会的领袖在生命和品格上成长。教会领袖在侍奉当中，我们希望他们的生命和品格一起成长。我们不可能等待他们的生命跟品格完全成熟了，才让他们参与侍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永远没有人可以参与侍奉了。我们允许教会领袖有缺点，有弱点，但是呢，要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容易犯错的地方，求主帮助这些领袖在侍奉当中成长。如果牧者在这方面没有及时提醒跟教导啊，这些弱点可能就会成为侍奉的拦阻，也甚至会成为整个教会的拦阻。所以呢，我们对同工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他们。比如说啊，有人跟其他人的关系不好，那么你就要提醒他，弟兄啊，姊妹啊，我们在教会当中与人同工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处理人际关系，要不然呢，可能因为人际关系，我们的侍奉呢也会受很多的影响。这样的提醒呢，他注意了以后，改善人际关系对他的侍奉呢也会有帮助。当同工有进步的时候，那么要及时的鼓励他。刚才我们讲的，如果他的人际关系改善了，当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，哎，他懂得去处理的时候，你及时的鼓励他，对他来讲呢，他会更加愿意去改善他的不足之处了。可以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提摩太他生性懦弱，那保罗呢常常的提醒他要刚强。当保罗提醒他的时候，提摩太就知道自己的性格啊比较软弱，那么他在侍奉的时候努力克服这样的弱点，后来呢他成为了以弗所教区的主教呢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个人，他可能在性格上或者其他方面有软弱，但是当牧者对他有及时提醒的时候，那他的生命他的侍奉都可以进步了。如果有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比如说他有一些不良的习惯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对他进行一些长期的辅导。那么如果真的对他的侍奉有拦阻有影响呢，我们可以暂时让他把侍奉放一放，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先改正了，再恢复他的侍奉。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王啊，他叫乌西亚王。本来呢，这个王他侍奉的很好，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王，但是在他晚年呢，就是因为骄傲，结果呢晚节不保。所以我们从乌西亚的失败当中，我们也要得到提醒，我们要警惕啊，再成功的领袖也会失败的。如果心高气傲，不听别人的劝告，最后的结局呢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我们在栽培领袖的灵命的同时，要让他们时刻的警惕自己，千万不要骄傲。我们做领袖的，当别人给我们提意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虚心的接受，这样呢才能够保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好，我们还要帮助同工啊认清自己的恩赐，发挥恩赐。因为每一位同工的恩赐都不同，我们要帮助同工让他们的恩赐呢得到发挥。首先呢，要让这些同工认识知道自己的恩赐，如果他们所侍奉的岗位不太适合的话，我们要帮他们调整侍奉的岗位，以至于呢他们的恩赐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些同工帮他们调整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觉得心里不舒服不满意，但是呢我们要教导他们 告诉他们侍奉神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，而是要找到神给我们合适的位置去侍奉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教导这些同工，不是我们在侍奉，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侍奉的岗位上，我们一起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也要互相的配搭，彼此的帮助，一起来侍奉。我们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领袖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做领袖。牧者如果能够给予教会领袖一些贴士，帮助他们，他们呢可能会做得更好呢。我们要劝勉同工啊，不要装出领袖的样子，而是以生命跟侍奉来建立权柄，让别人佩服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头衔，而是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生命跟侍奉当中的见证。而且呢，做领袖一定要学习怎么样与人同工，怎么样听别人发表意见，这个都需要学习的。还有就是怎么样管理自己，管理时间，管理侍奉，管理财务等等。因为作为教会的同工，可能呢要有家庭的时间，要自己工作的时间，再加上教会的侍奉，会非常的忙碌，所以怎么样懂得管理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帮助同工增加信心。信心的增加呢，是在侍奉当中、经历当中学习倚靠神去增加的。那我们可以把一些需要信心的工作交给领袖去做，让他们在当中学习倚靠神的功课。最后呢，我们就鼓励同工一起在侍奉当中成长。同工在侍奉当中啊，一定会经历不少的难处。牧者呢，一方面要关心他们，给予他们指导，而另一方面呢，要充分的信任他们，相信他们的能力，相信他们有智慧去解决问题。牧者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，给予他们适切的帮助。有些呢，可能要手把手，有些呢，一点就明白了。有些可能依赖性比较强，有些可能比较独立。那么牧者在帮助他们的时候，应当多注重人的成长，而事工的发展呢，则放在第二位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谈到了训练，我们谈到怎么样来选择受训练的人，我们也谈到怎么样做门徒训练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谈到怎么样训练在侍奉当中的同工，盼望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都重视训练，让更多的信徒可以受到训练、成长，以至于呢更好的来服侍神。今天就跟您谈到这里了，郑子明为您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的讲义，也欢迎您来信索取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为羊群舍身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